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我最喜欢的冒险家之一就是鸟山明。我爱看漫画，至今如此，每一年呢依然还会看几百本漫画，有一些实际上是连载了几十年到今天都没完结的，比如说山田一人的《龙狼传》，或者富坚义博的《全职猎人》。当然我最喜欢的漫画家之一就是鸟山明，尽管他号称是宅男画家，但丝毫不影响他的作品享誉世界。鸟山明的成功正是我一直提倡的人才应该有多元化评价而非单一标准的绝佳案例。他一步步让人脑洞大开的作品也特别符合当 AI 时代来临以后，教育的重心应该转到以培养想象力或创造力为核心，而尽快的去摆脱这些所谓的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当然回忆起来呢，我还是特别感谢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有那么多的漫画可以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能买到还能看到。七龙珠呢是在日本的少年跳跃上从1984年开始连载的，一直到1995年，共计11年。第一次看到七龙珠应该是在小学5-6年级吧，当时还有一个就是圣斗士星矢，他们都是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发行的。我们当时相比于以前看过的我们传统的漫画，第一次发现原来漫画还能这么酷。当时一本呢是1.9元，一卷一般是5本，就是9.5元，确实要把零花钱呢攒着。即使如此呢，每个月全班同学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新的一卷，甚至是一本半本的这样的一些更新的到来，大家还要分工，你买这个他买那个，谁拿到以后那你肯定就是全班最靓的仔，然后所有人就开始传阅，直到把这本漫画翻烂或者又被没收。哎，讲到这儿啊，突然想起来这些被没收的漫画最后都到哪去了。这类漫画其实知识结构庞杂，故事情节复杂，人物个性鲜明，而画风又非常的细腻精美，用了很多电影当中的分镜头脚本啊，或者是蒙太奇，这个和我们对以前的漫画的理解大不相同，所以我想它在很多这方面都为至少我的工作和学习起到了开脑洞的作用。您可能会问了啊，看这个漫画有这么大作用吗？我是确定的，不光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很多梗，大家可能最熟悉的梗就这个战五渣怎么来的场景就是这个。那我还是举几个例子吧，就先讲数学吧。龙珠体系实际上有一个战斗力体系的设定，还让小学生的我就明白了，原来还可以这样的去评价，比如说这个叫武力值，或者说打架的这样的一个高低。以前一个更熟悉的是排序，比如说一驴二张三点飞，四个五马六张飞，而等到弗利萨出来的时候，他战斗力已经到了100多万，然后哎，我好像就突然明白了数量级，包括什么叫科学技术法。这已经是龙珠正传最后一次出现战斗力数值了，也就是弗利萨第一次变身，从原始状态的53万到了100万以上。换句流行的话呢，就是让我开始明白了什么叫数字说话。今天更高阶的说法是，我们用自然哲学的最高语言即数学语言去阐述这些熟悉的场景。讲完了数学呢，咱们聊聊物理。比如说速度在龙珠里面一直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战斗力要素，比如悟空和这个小林呢，他两个拜龟仙人为师，有一个100米的短跑比赛啊，这是早期的这个作品早期的时候很有趣啊，小林跑出了10秒4，悟空则跑出了8秒5，你算一下呢，其实就达到了时速42公里。今天的100米的世界纪录是博尔特的9.58秒，然后此时战斗力的天花板也就是龟仙人直接跑出5.6秒，哎，别忘了这时候他已经300岁了啊。但接下来这个速度印象深刻的就是龟仙人的师弟鹤仙人的弟弟杀手陶白白，他有一个霸气的出场，他嫌慢拒绝了我不做你这个黑车军的军机，直接扔出一根柱子然后自己跳上去了。如果陶白白不吹牛啊，那他的速度是多少呢？2300公里，15分钟他就够了，所以一秒他能够直接飞2.5公里，这已经是7.35马赫了，也就是7.35倍的音速。这个是在龙珠第一次人体的超音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我们的飞机有多快呢？中国官方披露过的最快的一个成绩应该是歼20的速度，这是2.45马赫。而美国空军的截击机 YF-12 是当下全球公开的飞得最快的飞机，它的最大速度呢是3.35马赫，但这两个速度其实都远远低于陶白白扔出去的柱子了。当然龙珠里面关于这个超音速有一个 bug 啊，陶白白的战斗力大概是150，却能扔出来7倍超音速的柱子，而基纽特种部队里面有个叫利库姆的啊，很多后面的游戏里面管他称超级血牛啊，他的战斗力至少在4万以上，但是在他困兽之斗的时候却也只能发动所谓的超音速攻击。我当时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呢，战斗力高也只能超音速，还正了八经的困扰了我好一阵。然后悟空第一次死亡以后找界王修炼， 啊，穿过炎龙大王的后面的那个要去跑蛇道，这个蛇道有100万公里的距离，悟空去的时候跑了正好是半年。如果他不眠不休，你可以算一下啊，他每一天得跑5479公里，时速就是228.3公里，约等于今天的动车速度。但是回来的时候，也就是他已经武功大成了，两天就跑完了，这个时候速度就变成1小时超过2万公里了，每秒钟达到了5.8公里。算一下啊，因为地狱轴速度呢是7.9公里每秒，再努努力，这个就可以直接摆脱重力了。当然，早在这之前呢，孙悟空啊、天君犯呢，人家本来就会可以摆脱重力的悟空术。这里说起地狱轴速度，还有个二货也是金九特种部队的，就是号称速度宇宙第一的巴特，结果被悟空就轻松超越了。所以在龙珠里啊，你不能立一个 flag， 立了以后啊，就是被用来打破的。七龙珠里面的很多场景在今天看来都是黑科技，更不用说在当时啊，你想80几年90年代初我看到的时候这种震撼。固然我看了很多的文学的科普作品也会有类似的元素出现，但毕竟我们人类对图像的印象还是比对文字要直接和震撼的太多了。当时觉得最有趣的就是能找到这个龙珠的龙珠雷达，还有我觉得最炫酷和我渴望拥有的就是当时的胶囊公司的各种产品，比如说可以任意收纳在这些胶囊内的各种电池、交通工具，甚至悬浮汽车。哎，这个悬浮汽车也是当下的能飞的汽车是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啊。当然，如果这里面说最了不起的机器的话，当属天才女性布尔玛，她发明了时光机，这个可是把克兰克斯从未来叫到了现在，同时他又回去挽救了未来的这样的一种人类的最了不起的发明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重力舱。我看到这几段的时候，刚好是在中学要学习牛顿定律，啊，这一下就秒懂，这个感觉非常爽啊！等到后期看到他们进入到这个魔法师这个巴菲迪的飞船，换到10倍重力的星球，而贝吉塔毫无感觉。其实我也觉得贝吉塔当时300倍重力都受得了，10倍重力肯定是个小儿科了。那关于人体的增强技术，最服气的应该当属黑潮君的格罗博士啊，以地球人的大脑直接可以制造出超越超级赛亚人的这样的存在。比如说在这个作品早期大战黑潮君的时候，有这个人造人8号，他这个原型一看就知道了是弗兰肯斯坦，他后来也是孙悟空的好朋友。等到后期人造人20号，他其实就是格罗博士本身的改造体。当然大家印象深刻的还是人造人17、18号，这是一对兄妹啊。18号实际上是很多少男的梦中情人，金发碧眼大长腿的美女，最后居然嫁给了小林，堪称复刻的水浒传当中的矮脚虎王英，拿下一丈青扈三娘当老婆。关于再生医学和干细胞研究啊，我想大家可能都还记得这一幕，就是沙鲁的重生啊，有一个细胞团他就可以重生出来。不知道后来因为干细胞拿到了诺奖的京都大学的山中伸平教授是不是也看过龙珠并受到了启发。最后呢，我还想讲关于责任心和爱吧。借用基辛格的话，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那在七龙珠当中呢，地球人总是被这里的英雄保护得很好。你看就算是这个地球被魔人布欧给毁灭了炸了，他都还能还原。我知道其实在这个时候你去怀念一个日本作家可能又会被一部分人去喷，但是如果您看过龙珠就会知道鸟山明先生有多么的喜欢中国的元素，比如他的主人公就叫孙悟空，爷爷是孙悟饭，他有金箍棒还有筋斗云，他的朋友们你看这名字起的，天津饭、饺子还有乌龙、普洱等等。如果没有这些人物在，地球不知道在作品当中就被毁灭多少次了。我想能给人类带来欢乐、幸福和正能量的，从来不分地域、肤色和国籍。我知道鸟山明先生大概是想念他的龙珠朋友们吧，蟋蟀界王肯定会照顾好他，或许有一天他会乘坐布尔玛的时光机回来看望我们，头上就跟作品中的孙悟空一样也会有个光环吧。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你喜欢龙珠的哪一个场景，你喜欢哪一个作品，也请留言，我们一起交流。